第四章，亚当与伊甸园。人被造时没有神的生命。人当初被造时并没有神的生命，乃是等到人重生时才得到神的生命。人受造时直接从神得着了生命之气，虽然这生命之气不是神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是神的灵，但总归是出于神的。人需要喝水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喝水的要求。人也需要吃饭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吃饭的要求。照样，人要敬拜神，与神有交通，乃是因为里面有这样的要求。动物里面没有这个要求，只有人里面才有。因为当初神将生命之气吹到人里面，就成了人的灵。在这灵里有一个要求，叫人敬拜神，并与神有交通。人类无论是野蛮或文明，在上古或现今，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，聪明或愚拙，都有敬拜神的愿望。神是灵，从神出来的必然是出于灵，而不是物质的。因此，神将他的生命之气吹到人里面，成了人里面的灵。这灵的性质与神相同，所以能彼此交通，互相来往。人与万物不同，和动物有别，全在于这生命之气。人与伊甸园的关系，人需要以生命树做食物。现在我们来看人与伊甸园的关系，其中首要的就是人应当以生命树做食物。亚当被造后，神把它摆在伊甸园中的生命树跟前。人若吃生命树做食物，就接受神做生命。人若吃善恶知识树，就接受撒旦为死亡。在伊甸园里，与人关系最切身的就是食物。吃对人非常重要，是生死攸关的事，人应当负的责任。人与乐园的关系，其次是人应当负的责任。耕种使生命能长大。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要人耕种看守。神叫人耕种，是为着使地能长出生命。神当初恢复地，用意就是要地长出生命。创世纪一章记载，第三日旱地露出来，就长出生命。然后在地上的生命逐渐长进，先是有植物的生命，然后有动物的生命，最终有人的生命。目的是为做神的彰显，这是神在地上的目的。神所以恢复地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儿。现在神要人在地上与他合作，而达到他的目的。二章五至六节说，地上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这里提到耕地，又提到滋润。到了十节和十五节，又分别提到滋润和耕种。六节说到雾气在滋润地，十节说是从伊甸流出来的河水来滋润地。同时五节说地上还没有人耕地，十五节神要人耕种，这说出神滋润地土，目的是要地长出生命。神要人耕地，目的也是要地上长出生命，这是神与人，人与神的合作，为要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长出生命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降雨就是圣灵降下，耕种就是我们与神同工。灵前三章九节说，我们是神的同工，你们是神的耕地。神不是自己来耕种，乃是借着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，神当初叫人所负的责任，就是与他合作，叫地长出生命。创世纪一章提到地，为着长出生命。地上的生命是从植物的生命开始，越长越高等，越长越完满，直长到人有神的形象。二章这里说到耕地，目的是要地长出生命。 并且叫地上的生命能越长越完满。所以亚当所负耕种的责任是神在地上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，就是叫地上有一般人有他的形象，能像他看守保护园子，不受仇敌攻击。在伊甸园里，神也要人看守，看守最好一座护卫。护卫的意思是有仇敌会来侵夺这里的利益，破坏这里的权益，所以神叫亚当负责护卫伊甸园。这相当于神造人的第二个目的，为着对付他的仇敌。神当初造人，一面是叫人有他的形象，另一面是叫人替他掌权。要有他的形象，非要生命长出来不可，这就需要耕种。要为他掌权，非看守不可，这就需要护卫。神要亚当在伊甸园里负这两个责任，乃是为着神当初的两个目的，为着生命的长成，并为着对付仇敌。同时神要亚当看守，这就给他知道那时地上除了他和神之外，必定还有第三者。如果只有神和亚当，就不必看守了。需要看守还是还有第三者存在，这第三者必定是心怀恶意伺机破坏的仇敌，否则就不必看守了。神给人禁令，2:16-17，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。神给亚当禁令做警告，吩咐他说，在伊甸园里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可吃。这指明神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，好得着他的生命，以致像他，并对付他的仇敌。神叫人在伊甸园里所负的责任也是关于这两面，耕种使生命长大，好使人像他，看守保护园子，不受仇敌攻击。圣经里一直说到这两点，彰显神的形象以及对付神的仇敌。因此神叫人在伊甸园里吃生命树，目的是要人得着他的生命而能像他。神警告人不可吃善恶知识树，目的是叫人防备并对付他的仇敌。神叫人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两件事，耕种是叫生命长成，这与第一面的目的相合；看守是为了对付神的仇敌，这与第二面的目的相合。神给人自由意志，从神给人的吩咐，我们看见神给人自由意志。神把这一切都摆在亚当面前，吃不吃听凭他，责任尽不尽听凭他，禁令守不守也听凭他。神让人知道他喜欢哪一个，厌恶哪一个，他把机会都摆在这里。同时他还给人禁令，每个禁令都在劝告你，并带着警告的意味。然而神不强迫人，也不替人定规，而让人自己选择。神如果不给人其他选择，逼着人非节选他不可，那么神就太小了，不够大。大的神是把均等的机会都摆在人面前的，你看神好你就选择他，你若不喜悦神，不看重神，你也有机会选择神之外的。所有生命的经历都是人自己选择的，不是神逼着人，好像什么路都不让你走，就是要把你挤到这一条路上来，只能选择他自己。不，这是错误的观念，神不做这样的事儿，他不强迫人，而是给人自由意志，给人选择的机会。有些人见证说，神把他逼到一个地步，非要他走这条路不可，好像把他的路都挡住，只剩一条路给他走。这样的见证不一定准确。在伊甸园里，神给亚当自由选择的机会，也没有围墙和篱笆阻挡他。 亚当要离开，很容易就离开。仇敌要进来，也很容易就进来。这就是伊甸园的故事，什么都摆在那里，一切都是敞开的，人可以自由选择。食物摆在这里，责任摆在这里，禁令也摆在这里，人到底要怎样做？神给人绝对的自由意志，让人自己选择。今天也是这样，神给人自由，可以随意选择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。人是否走基督徒这条路，以及在这条路上能否走得好，都在于人自己的选择。生命树与永流的河。生命树指明神的生命，意思就是神要人得着它做生命。伊甸园除了生命树还有河水，这含义是说生命树进到人里面就起了作用，像水一样在人里面涌流流通，这涌流就带来变化而产生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，这象征神的生命做食物进到人里面，就成了活水的江河涌流，使人变化，结果就产生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。圣经先提生命树，接着就提河水，其含义是一贯的。这河水的涌流是什么光景，并涌流到何处？伊甸园里四道河的名字，说出河水是怎样涌流的。第一道河名叫比逊，意思是白白赐给；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意思是满意；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，意思是猛快而有力，就是有能力。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，意思是甘甜肥美结实。这生命河水涌流的光景显示，第一是白白的赐给，第二是满意的，第三是有能力的。结果河水所流过的地方都是甘甜肥美结实的。这四道河流到三个地方，第一道是环绕哈菲拉全地，哈菲拉的意思是使之生长，这就是说原来是不毛之地，现在是茂盛的地方。凡是神的生命所流过的地方都是生命丰盛使之生长的。第二道是环绕古实全地，古实的意思是黑面，表征罪人。古实人黑人是寒的后裔，乃是受咒诅的。这就是说生命河水流到受咒诅之人的地方，能叫有罪的人起变化，改变成为神的形象。圣经说古时人的皮肤是无法改变的，但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，能叫人变化形象。第三道是流在亚述的东边，亚述地是平原，就是人可居的地方。因此这生命河水流到人可居之地，使生命长出，使受咒诅的人能改变为神荣耀的形象。生命河水在人里面涌流的光景，乃是白白赐给的，满意的，有能力的，其结果是甘甜肥美和结实。